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，我们要从23章看起，不过前面要补充一下，就是22章的20节讲到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，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，他逃到大卫那里去，亚比亚他把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，大卫说，哎，我看到以东人多益在那里，就知道他会告诉扫罗，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，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，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保全。就亚比亚他到了大卫那里，让大卫呢，在逃亡的路上有一个方便，就是有祭司指引他的路，告诉他。那么这是一个难得的事，这也再一次看到是扫罗自找麻烦，自陷苦境，自己自绝于人啊！他滥杀无辜，人家没有要违反他，但他觉得人家是要违反他的。这是历史历代的昏君都是如此，不只是昏君了、稍微有点权力的人，都容易犯这个错误。我们喜欢听阿谀之词，不喜欢听真实的话啊。好了，我们看第23章第一节，有人告诉大卫说，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，抢夺禾场，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啊？现在他自己是危险的不得了，再去攻打非利士人，这不是更危险吗？但大卫就是出险招，出下险棋的哈，很稀奇啊！他问可不可以攻击？这问大概借着亚比亚他，就是亚西米勒的儿子带来的那个以弗德，使这个祭司可以问耶和华的心意，这对大卫是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，应该是大卫借着以弗德。请亚比亚他来求问耶和华，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基伊拉人。但是当然这是违反常识的，跟随大卫的这些人就对他说，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，我们自身难保，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的军旅呢？这时候我们自保来不及，还跑去暴露我们的身份去攻打非利士人？哎呀，老板啊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大卫也觉得，对啊，我干嘛一时冲动想要去攻打这些非利士人呢？就再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说，你起身下基伊拉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和跟随他人往基伊拉去，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又夺获他们的牲畜，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。不应该去的，因为自身难保，不应该去的，因为这时候保存自己的战斗力最重要，不应该去的，逃亡这时候逃亡比较重要，哪里是攻击比较重要呢？不应该去的，这时候敌人已经够多了，哪里在这个时候该韬光养晦的时候还暴露自己的一切的装备等等啊。大卫就问了，是不是可以去呢？但我有这个感动，显然是耶和华就说，你去。大卫就和跟随他的人，自己在逃难，自己是少数，自己惊慌 但是上帝说可以去，就这还是大卫想的办法，就是大卫是出险棋下险招的，人家想不到，包括他会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，包括在自己是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要去救基伊拉，他就去了，哦，大大的杀败他们，或夺获他们的牲畜。大卫他们他跟随他人都是匪类啊，都是这些丧亡命之徒啊，但是他们救了基伊拉的居民。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，所以我说这个亚比亚他逃到大卫这里，大卫得到一个莫大的一个帮助，就是可以借着以弗德把神的心意告诉大卫，大卫就知道有所进退有所左右。哦，我们今天没有以弗德，以弗德其实就是这种占卜的东西啊，就是骰子差不多的，神也允许在历史历代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觉得迷信的东西，因为在那个时代神做那样的事这是很正常的，我们今天觉得正常的事那个时候以前不觉得正常，像现在打开开关啪一下灯就亮了，那时候人哪能想到这些，一定是买油灯，不要这些时候要懂得怎么样调整，让我们看的能够明白顺畅，重点在哪里？好，重点在大卫跟上帝是虽然在乱世却是连得很好，他知道要尊重祭司，他知道不要杀祭司，扫罗却是杀祭司，以至于问话无人可问，大卫就有人可问，问了就说耶和华就说可以去，我们可以，你可以去打。第七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，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，困闭在里头，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。于是扫罗召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，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，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。好，这个有人告诉扫罗了，哈哈哈哈，大卫跑到一个城里去了啊！跑到城，从一方面来讲对大卫是很好的事，因为跑到城里就是表示有门有栓，可以被保护了，不像在野地里面没有地方保护没地方逃啊。现在城里有门有栓，这是好的地方，坏的地方就是这也是被包围了，那个城门可以保护他，但城门也可以让他插翅难飞啊。扫罗就召集众民要攻打基伊拉，那么大卫就求问神了，哎呀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啊？你可以看到大卫也是有点慌乱了，因为众叛亲离，无路可走啊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仆人就是我听真了，我真的听到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吗？哦，他们真扫罗真的来，扫罗是愤怒的，因为有人支持大卫，那是全家斩啊！请你指示一下，扫罗会不会来？耶和华说，扫罗必下来。好了，扫罗会下来，这个躲不了的。神啊，你给我们一点舒服的日子过吧，是喘不过气来了。哎，真的很艰难呢。是很艰难很艰难，还是要信靠上帝。扫罗来不来？来。基伊拉城的人会不会恩将仇报？我刚刚救了他们，他们把我交给扫罗。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耶和华说必交出来。哎呀，我们感谢主，大卫没有说那我该怎么办啊。大卫问，但问的是有限的，当有些不需要问的时候，当尝试就告诉你该做的时候你就做了，不需要再耽误时间了。我们看到扫罗就是会耽误时间，就是举棋不定优柔寡断，因为他心里没有敬畏上帝的智慧，所以判断就越来越错误，越错误就越混乱，越混乱就越错误。大卫就刚好相反，越是混乱的时候他越敬畏上帝，以至于总是很灵巧的 躲避灾难，克服困难。他会不会下来？扫罗必下来。大卫又说，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人交在扫罗也不交。耶和华说，必交出来。大卫不再问要怎么办了，大卫就和跟随他的600人起身出了基拉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逃啊，此处不安呐、啊，我赶快逃，不要再问了。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拉逃走，于是扫罗不出来了。大卫既然逃了，扫罗知道追不上啊。扫罗知道大卫很诡诈，或者大卫很灵活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在这也可以看到，就是大卫和扫罗，甚至到新约的保罗，情报工作都做得很好，都能够常常探测到敌人要做的事情，或者情很难得到的军情啊，大卫都能得到。后来大卫的情报工作也比他的儿子亚沙龙要好，但亚沙龙也知道一些事。好了，这个第14节，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。扫罗天天巡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哎呦，算是很命大啊！扫罗的军队很近啊，天天巡索很近，但是就是耶和华没有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我们看了不一定满意啊，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为什么不把扫罗多交在大卫手里？扫罗早点死就好了嘛！啊，神有他的旨意了。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但是神会怎么带领，我们真是不知道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再继续讲。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15节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，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。你看大卫又知道，这又是情报工作了，他知道扫罗他在西弗的旷野，那么又有一次秘密的 会面啊，跟约拿丹会面，这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。如果让扫罗知道了，那约拿丹也小命难保，即使扫罗那么喜欢他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，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啊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好朋友，这是一个了不起我们值得学习的。我们能够帮助人最大的帮助就是使人依靠神得以坚固，我们对人最大帮助就是让他信耶稣，我们人对我们最大帮助也是让我们对主的信心能够更加增加。嗯，因为有信心呢，那就是神最喜悦的事了。约拿丹是使大卫依靠神得以坚固，他自己能不能坚固都难说，他还使别人坚固，这真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神喜悦人的道路啊！那我们求主帮助约拿丹，并没有一个好的下场，起码在今生你没有看到，但是约拿丹做的是在永恒中都被上帝纪念的，他使大卫依靠神得以坚固，对他说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不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不做你的宰相，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。约拿丹这话也说错了，他觉得理所当然，因为他没有野心，他很愿意帮助大卫，他觉得也很恰当，他做王不如大卫，但他做大卫的宰相是最恰当最好的事情，最好的安排。那么他说我父扫罗知道了，意思就是说我父知道这个事，他不愿意这件事发生，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的对你的攻击，莫名其妙对你我对自己的破坏，但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就信靠上帝啊。他就是让大卫依靠神得以坚固，真是太棒了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啊，就是我们会彼此的照顾，彼此的恩待对方的子孙啊。这我们在后来看到大卫是如此恩待约拿丹的家的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大卫人住在树林里，就是人家在树林里躲避啊 Sherwood Forest 躲避，约拿丹回家去了。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王啊，请你随着你的心愿下来，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。你看天下就有这些糊涂人或者是混蛋，这些人对于是非对错常常分不清楚，在这个时候居然打大卫的小报告，要害大卫。西弗人，这西弗人是这样的，这个王啊，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，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。扫罗算高兴吧，愿耶和华赐福你们，总算有人站在我这边，但他也应该知道我走的路不对，所以站在我这边的人是不对的。各位，我们不能够因为别人支持我们，别人喜欢我们就高兴，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反对我们就气他们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走错了，我们别人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是对的，我们需要能反省，尤其是涉及到自己私利的时候，我们最容易糊涂，求主帮助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些西弗人呢说，就对大卫去拍马屁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敌对大卫啊，就是也许有利益有好处吧。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因你们顾恤我。哎呀，这时候顾恤我就是错误的，因为我的心态是不对的。扫罗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错误，这是可惜了啊。他还称赞这些人，你们顾恤我，这时候就是不要顾恤我，应该指出我的错误啊。请你们回去再确查，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，是谁看见他在那里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是狡猾。扫罗不敢骤然发兵啊，骤然去捉他，你们再去查清楚啊。 不要让我每次都是劳师动众，结果又是跑掉了啊。他是很狡猾的哦，他随时会溜的哦。看准他藏匿的地方，回来据实的告诉我，我就与你们同去。他若在犹大境内，我必从千万门户中搜出他来。那扫罗讲的时候，显然是非常咬牙切齿的。我一定会把他搜出来的，这家伙是太可恶了。西弗人也可恶啊，就是有这种狗腿子。西弗人就起身，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的南边的亚拉巴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，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下到磐石，住在马云的旷野。这非常的急迫，这个追得非常的紧啊。大卫逃，这有点像以前国共的25000里长征里面的惊险状况啊。这国军的这个军队有的时候这离消灭共产党只差一点点了，但是又给他逃走了啊。马云的旷野，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。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这个很紧张，很紧张，看起来是没有办法逃了，已经很近，越来越近了，扫罗就要追上他们了，扫罗就要抓到他们了。忽然啊，这是神奇妙的带领，这时候是非利士人救了扫罗，救了大卫啊。忽有使者来报告大卫，扫罗说，非利士人犯境抢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扫罗如果是丧心病狂更厉害的话，他才不回去，就是要抓到大卫，因为差一步而已了。但这时候扫罗还不错了，还想到国家啊，想到非利士人犯境是要赶快处理这个问题，所以扫罗就不追赶大卫了。好险哦。这我们在生活中也是随时需要神的扶持，主的扶持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敌人在哪里？白昼黑夜都需要主的拯救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。大卫从那里上去，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啊。这是大卫神迹般的逃亡。非利士人恰当的找出时间来要攻打扫罗，使扫罗不能不撤兵，不追大卫了。我们也是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，为我们开道路，使我们能够躲避一切的艰难和危险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需要有对你有更真实更美好的信心。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可以躲避一切魔鬼的火箭的攻击。求主让我们有信心，使我们在信心中能够冷静清楚的思想对策，知道当进当退，当左当右。求主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攻击的力道、防守的力度都是恰当的，方向力道都是正确的。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，不会自怜、自怨、自爱，会在每件事上知道依靠上帝，而且越来越依靠上帝，不会不偏左右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不至于丧心病狂，像扫罗那样。国家的危难已经这么多了，还要用军队的力量，用大笔的军队来追讨大卫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是能看到你的旨意，真是能够宽大智慧敬畏上帝。求主怜悯恩待，让我们不要越走越糊涂，越走越不应该走， 扫罗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应该去找大卫来追杀大卫，他应该协助大卫来对抗外患，但是他明显犯了这些错误。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不要犯这些错误，让我们能够坚定依靠主，求主怜悯扫罗，说大卫为人狡猾。主啊，不是大卫为人狡猾，是扫罗为人愚蠢，求主恩待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听见一次我恩典，就算地大震动，群山摇撼颤抖，你用温柔张开双手，以爱拥抱我。坚定承受我痛苦，坚定承受我痛苦。
列过去，洗净白你名。
起牵引我进入你恩典中，感心生